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因着你的名字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今天晚上我们将学习你与你的子民在西乃山立约，把你和他们的关系以外在盟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你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你的子民，这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你要通过以色列子民把你的启示，把你的救恩带给人类。主，我们通过你特选的子民犹太人认识了你，也接受了你的启示。求你使我们通过对圣言的学习，对你的启示，对你的真理，对你的生命有更深更多的认识。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间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十讲。在进入新的课题之前，把前面所学过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如果你想对学习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这就要求你首先要通读圣经，通读出埃及，对它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你才会对所学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现在先把上次课所讲的月节做一个简短的回顾。可能在上次课结束之后，你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甚至是混乱的，这没有关系。就是我自己对逾越节的这个研究，也是经过了好多年，读了好多书之后，才有了一个纲领性的认识。如果你现在还不十分明了，没有关系，通过我写的文章，拿起圣经来，慢慢的去研究，慢慢的去了解，有一天你会有自己的认识。有一天你会对逾越节和无酵节有一个全新的和不一样的了解，这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我们就把逾越节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它这个时间先后发展顺序。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逾越节，它是广义性的。广义性的逾越节包括狭义的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两个节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它的起源。逾越节应该是起源于牧人的一个风俗习惯。每年春天，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举行祈福仪式。这个祈福仪式以杀羔羊开始，然后把这个血抹在涂抹在牲畜圈门口上，为的是使牲畜得到保护，使牲畜得到繁殖。这是牧人在每年春天所举行的一个仪式。那后来把这个仪式添加到以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这件事上。那简单的来说，逾越节这个节日在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并没有， 而是在后来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个礼仪的发展，他们慢慢的来丰富这个节日的仪式，也就是庆祝天主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个仪式给他进行扩大。这是后来把这个月节添加进去的一个原因。和出谷最开始最初相连的这个节日是无酵节。这是最开始和出谷事件相连的，或者说和出谷拯救相连的。在出谷记的12章33到34节还有39节，在那里记述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因着匆忙，他们没有办法使面团发酵起来，这样他们就把未发酵的面团背在肩上，在路上把这个面团烤成饼吃了。这是和出谷事件最开始相连的仪式。那在这个仪式中，他表达的是匆忙速速的离开埃及。虽然他们在埃及已经住了很久，但是埃及不是他们的永久住处，这里他们只是客人而已。他们的永久家园是到克纳罕天主许给他们的地方去。那在他们离开时的这个象征性的行为，表达了他们现在要离开这里，起身往克纳罕去。所以出谷或者是吃无酵饼，它最开始的象征就是匆忙速速的离开，没有时间。吃无酵饼是最开始和出谷事件或者是和出谷庆祝相连的，但是在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吃无酵饼仪式而已，还没有发展成节日。那到了许地定居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慢慢的把这个吃无酵饼简单的仪式发展成了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它记载在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中，也就是出谷记的23章和34章。那在那里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中提到了三个节日，一个是无酵节，一个是收成节，一个是年尾的收藏节。这是三大庆节，在这三大庆节中是朝圣节，他们要到附近的一个圣所去朝圣。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把逾越节也添加进来。那逾越节它最原始的意义保留在出谷记的12章33至35节。那这是逾越节它的最原始意义。等到了申命记流传的这个时期，也就是大约主前七世纪的时候，根据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记载，这个时候两个节日合并成一个节日了，也就是逾越节或者是无酵节。那也许无酵节在这个时候添加到出谷事件庆祝中来，那可能是更早，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在申命记的记载中，这是两个节日首先被记载一起来庆祝把它和出谷事件相连联系起来。在申命记流传之前，它是一个家庭的节日，在家庭里庆祝，但同时也是一个朝圣节。不过这个朝圣节不是到很远的地方去朝圣，也不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而是到你家附近的圣所去就够了。但是在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时候，也就是主前七世纪，因着约西亚 国王的信仰改革主前621年，他把祭献和庆祝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从这时候起，月节它从一个家庭节日变成了一个朝圣节，也就是你不可以在家里庆祝了，而是要到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男子，那当然女人和孩子随意了。无论是在古老的清洁日历出埃及23章还有34章，也包括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这个时候这个节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只是提到是在阿比布月。之所以是在阿比布月的某一天，明显的这个时候它还和收割相连，因为每年的收割日子不定，每一个地区的收割日子不定，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那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割，什么时候庆祝月节，当然包括五教节。那这个时候还只是提到在阿比布月。等到了圣殿被毁之后，也就是南犹大被消灭了，主前587年，因为没有了圣殿，月节它再次由一个朝圣节变成了家庭节日，因为耶路撒冷圣殿不存在了，你也不可可能在那里宰杀羔羊们，那留在本土的这些犹太人，也包括被掳往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家庭庆祝月节。那这个时期的记述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出埃及12章1到第18节左右，这里面包括无酵节和逾越节，这里面有详细的记述。那在这个详细的记述中，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庆祝，有详细的记载你应该如何准备你应该如何的去吃这个肉，这已经都是规定的清清楚楚的了。在这个时候，这个节日它的具体日期确定下来了，那也就是在阿比布月，或是用流亡巴比伦的这个名字尼三月的14日。到这个时候起，这个节日的庆祝和农业收割相连，或者和农业生产分离对不起，不是相连，是分离。那也就是在这个日期早也好或者晚也好，你收割庄稼没有关系了这个节日被固定在尼三月的14日到这一天你要庆祝。那这个时候规定月节在14日庆祝，接着一连七天是无酵节，是吃无酵饼，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繁琐的一个节日了。接着就是随着后来的圣殿重建，主前520年到主前515年，那又变成了一个朝圣节，那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存在了，犹太人他们应该是再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那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福音中，耶稣多次的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或者是过其他的节日。那这个耶稣的这种行动就是源于约西亚国王信仰改革的结果。那在圣殿重建之后，他们继续的把它变成为一个朝圣节。那在更晚更晚的时间了，比如说你看出埃及12章的18到20节，或者是43到55节，那这个时候他不再叙述这个庆节的仪式了或者是你怎样来庆祝，因为在其他的片段内已经都记述了。那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参加者的身份。当然犹太人可以参加，如果外邦人你想参加，你要行割损礼，割损礼之后你才可以参加。所以在更晚期的四祭流传中，它突出的是参加这个庆典的身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犹太人他们的这个 身份或者是民族已经是完全形成了。犹太人，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犹太人，也就是狭隘的这个犹太人实际是在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才形成。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期的四纪流传中，他就强调参加逾越节的这个身份外邦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那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主后的70年，圣殿的再次被罗马人摧毁，犹太人他们四散到世界各地。那从主后70年这个朝圣节又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节日，在家里庆祝。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今天的犹太人在过月节的时候已经不再吃羔羊的肉了，他们只是象征性的煎一块羊腿，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面，整个月节庆祝的时候一直放在盘子里面，只是象征性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不再吃羔羊的肉了，也就是从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那是因为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举行逾越节，在那里宰杀羔羊了，所以从这时候起就不再吃羔羊肉了。当然他们又添加了其他的仪式，比如说要吃鸡蛋。这个鸡蛋按照犹太人的解释一方面是有生命的象征，意味着是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要重回西红山，重回许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这是在吃鸡蛋中表达的一个意思。那另一个意思呢，象征着眼泪，也就是我们为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家园的被毁所流的眼泪。还比如说他们又加上了就是吃红甜点的仪式通过往里面放红酒做的这个甜点象征什么？象征他们祖先过去在埃及所做的这个红砖所受的压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神圣的仪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改变庆祝的仪式和庆祝的方式也在改变，但是要记得它所表达的这个含义永远不会变的。那这个它是表达在出埃及当然说最清楚的是出埃及13章的1到第8节或是9节左右。那在那这是申命记流传的作品，在那里它除了讲述过无酵节的仪式，那更强调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教理讲授的这个作用。当你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对自己子女的信仰教育，也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吃羔羊肉，为什么要吃无酵饼，为什么要吃鸡蛋，为什么要吃这个红甜点，为什么要吃苦菜，教育他们的意义。所以在出埃及的13章1到第8节左右的内容，也就是申命记流传，那里特殊的强调，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教理讲述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在这里我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做父母的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好多时候小孩子没有办法进堂，或者 是进堂学习要理参加这个主日学，没有关系。信仰在哪里传承啊？是在家里传承。家里怎样传承啊？这就是父母的责任了。所以当你缺少了这种责任和这种意识的时候，请你回去看出埃及的13章1到第9节或者是10节的内容，看一看那在这里面要求父母如何的来教育他们的子女，这就是对我们今天父母的教育。这里面可能有爷爷奶奶听课，也有父母在听课。那无论如何，当你和你的子女和你的孙男弟女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教他们简单的信仰道理，比如说教他们画圣号，教他们念天主经、圣母经，教他们念玫瑰经，或者是教他们我们所信的天主，把最简单的信仰知识 信仰道理传递给他们，那他们所学的这个信仰道理要一生跟随他们，要指导他们的生活。所以要记得做父母的责任，也就是我要把信仰传递给我的子女。那这是在我们所学的这个逾越节这个节日中所学到的。这就是在上次课我们所讲的这个逾越节。到这里第一部分的内容结束了，在这里对于第一部分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出埃及记很简单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一到第十八章，一个是十九到四十章。一到第十八章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第四章，讲述的都是梅瑟被召，天主要派遣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那在这个片段我们讲述了最重要的一个是出埃及第三章梅瑟的被召选。那在这个被召选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天主启示他的名字和他自己。他的名字是我是亚威，他的本质是我是我就是。这是第三章的内容。接着就是五到第十一章这个片段我们没有讲。在这个片段都是梅瑟和亚郎与法郎谈判，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使他们到克纳罕去。这是五到第十一章的内容。那接着就是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这是第三部分。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讲了出埃及的十二章，也就是逾越节。这个部分是他们离开埃及到渡过红海之前的这个路段。这是他们在介于得救还未得救之间，说得救是他们离开了埃及，说还未得救是因为他们最后要跨过红海，那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得救，因为法郎还要在后面追赶他们，他们还要充满巨大的恐惧，以为他们的性命不保。那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也就是15章的22节至18章的27节18章的结尾，这是第四个部分。这第四个部分我们也没有讲其中的一个片段，因为这就是很简单，你自己可以读懂。是天主带领他们在渡过红海之后向西乃进发。在上一个主日的内容，也就是常年期的第29主日，我们读到了其中也就是第一个部分最后的一个片段，也就是阿玛勒克人阻挡以色列子民前行，和他们发生了战争。这是第四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大部分一到第十八章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大部分。第二大部分我们就讲两章或两个片段就够了，一个就是19章，一个就是24章，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那剩下其他的比如说20至23章25到最后的4章都是天主在西乃山上对梅瑟所讲的话。这个讲的话在20到23章是告诉他们如何的去行事，也就是伦理法。那25到40章呢是祭献法，也就是如何的通过建造会幕打造各种祭献的器具，选立司祭，告诉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你们以什么的方式接近天主，就是以祭献的形式，以在会幕和天主相遇的形式接近天主。这是在25到40章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19章的内容，也就是第二大部分的这个第一章的内容。这里面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在西乃山上立约，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七个大部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大的片段。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就是立约前的准备，这是出埃及19章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在圣经中记载第三个月的那一天， 也可以翻译为是第三个月新月的那一天。如果你看我们四高圣经是第三个月初一的那天，初一是我们四高圣经的添加了。按照原文翻译是第三个月的那一天，或者是第三个月第三个新月的那一天。那你说第三个月的新月那天是哪一天啊？具体哪一天啊？经文并没有给我们进行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推算，以色列子民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是在尼三月的15日，也就是一年的岁首。那他们在第三个月，他们啊第三个月中啊，包括啊那个前面的啊那个两周，加上中间的这一个月的四周，这是六周。他们在第三个月的那一天，也就是在第七周后的那一天，他们到了西奈。那七周后的哪一天？那应该就是初一，也就是新月的那一天，他们到了那个西奈。从1月15日啊，那个离开埃及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是新月的那一天，大约是啊七周，或者是七周多一点点。无论如何，在这里面啊，要突出的是什么？为什么特殊提到是第三个月的那天？是强调是在第七周的那天，也就是七周后，他们到达了西奈。在这里面要突出这个七周的意义，是一个圆满。这是在开始啊，第三个月的那一天，或者第三个新月的那一天，他们到达了西奈。那在这里我们啊看一看这个地图，在这个地图中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子民所走的路线。以色列子民从埃及的拉莫斯斯大约是这里面启程，如何的到了卡德士，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卡德士在以色列子民的行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户籍之中记述的好多事情都发生在这里。那西乃大约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这正常画的这个路线就是这样画的。但是如果你看在出埃及12章，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渡过红海之前，那这个事件大约是发生在这里，也就是挨着地中海这里。在四高圣经中我也看过，在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圣经中都把芦苇海翻成是红海。这个翻译当然说是不好不准确。红海正常指的是哪里？正常指的是这里，也就是西乃南部的这地方，这个是红海。如果准确的翻译，以色列子民他们渡过的或者是被拯救的地方是什么？是芦苇海，这是原文他的那个称呼。那在这里，也就是在圣经中给我们记载的，应该是在出埃及的第13章，也就是他们在芦苇海被拯救之前，那所发生的事大约应该都是在这里。这是尼罗河三角洲非常富饶的地区，这里面有好多的沼泽地，这里的确是生长着很多的芦苇。在这里面提到的芦苇海奇迹，也许或者是真正的是发生在这里。那如果发生在这里，他们怎样来到了那个西乃，又怎样后来到了卡德士，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那在圣经中提的这些旅程，没有办法确定它究竟是位于哪里。当然这是按照传统所画的这个路线。这个节点就是卡德士巴尔乃亚。在这里停留的时候，天主派遣他们到克纳汉去侦察取地，如何的去占领。他们回来之后认为那里的城墙高大，人们非常的健壮，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个占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灰心丧气了，决定还是要回到埃及。那因此天主惩罚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那从这里开始跨过那个 这个地区，然后到了那个俄东阿布这边地区，然后从这面才绕到哪？绕到那个约旦河东岸进入许地，这是他们所走的路程。那现在我们来往下看那个第二节。那在第二节这里面，他强调的是地点。那在这里说到，他们从勒非林启程，来到了西乃旷野，就在旷野中安了营。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一节讲述的是什么？是时间。第二节呢，讲述的是地点。那在这里要区分西乃旷野和那座山，你可以看圣经。他们来到了旷野，就在旷野中安了营。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以色列子民现在在哪里啊？是在旷野。在出埃及记只是在这里出现，那在户籍记它成为是通用的称呼。旷野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点，那和山相比呢，它就是范围要大得多。山它是位于这个旷野的一个地点，那在这里它成为天主分层显现的一个叙述方式。那天主是在哪里显现？天主是在山上，显现给梅瑟的时候呢，是在更山上的最高处，也就是在山顶。那以色列子民就是面对这个山扎了营，他们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个旷野，这是大的说。那具体呢，是在这个山的山脚下，或者是面对这个山扎了营，在这个旷野中。西乃旷野和那座山虽然在同一个区域，但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在这里面突出以色列子民在山前扎营或在旷野扎营？为的是突出梅瑟的地位，只有梅瑟可以上山，民众必须停留在山脚下或山的对面，也就是在西乃旷野。那勒未记七章37到38节记载，这些法律是上主在他命令以色列子民于西乃旷野给上主奉献祭品的那天，在西乃山上向梅瑟所吩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梅瑟上山去接受显现启示，天主向梅瑟所讲的话是在哪里？是在山上。那和百姓们停留的地方区别开来，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百姓是在哪里停留？是在这个山脚下或山的对面。山脚下或山的对面，它位于哪里？那就是位于旷野，为的是分出这个显现的层次。那在这里，在那座山前，它说明民众与天主的距离是既远又近。远，他们不可以上山；近呢，他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山上所发生的事。当然说这个看见并不是完全的看见，而就是大约能够知道在这个山上发生了什么。时间和地点，这是我们礼仪庆祝的非常两个重要的节点。我们礼仪庆祝需要什么？需要时间，也就是在何时庆祝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是圣使路加那个庆日，这是什么？这是和时间相连的。然后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每年的10月18日，我们要庆祝圣使路加。那另一个那个礼仪的要素呢，就是地点。那在哪里啊？是在圣堂。礼仪庆祝这两个节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个节点之中两个因素其实都可以改变。当然在这里面显得相对重要的是时间。地点如果我们没有圣堂，比如说在过去文革的时候，那我们在哪里庆祝？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庆祝或者在其他地方。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了圣堂，我们也可以依然在家里，或者在野外，或者在草地上，我们都可以举行感恩圣祭来祭献天主。所以这个地点它不是必须的，但是相对来说时间呢，它是比较固定的，那就是我在今天我要举行何种礼仪，比如说在主日 我要过按照那个每一个主日来庆祝，是常年期、四旬期还是降临期，这是礼仪庆祝的两个要素。那在这里面，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显现，这两个要素就已经表达出来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那现在来看一个重要的词，那在这里面，天主对梅瑟说道，也就是在第三节，梅瑟上到天主前，上主从山上招呼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伯家，训示以色列子民说。那从现在开始起，天主要通过梅瑟来训示以色列子民。那在这里，梅瑟所要讲话的对象，训示的对象是啥？是雅各伯家。这个雅各伯家，它意味着是雅各伯的后代。那通过用这种方式来强调以色列子民是雅各伯的后代。不过雅各伯家是一个先知用词，它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先知书。那在梅瑟五书，除了出埃及十九章五节，只有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使用过雅各伯家这个称呼。除了我们这里讲的出埃及十九章三节，还有创世纪的四十六章二十七节，在梅瑟五书中只有这两次使用雅各伯家这个词。那在创世纪四六章二十七节提到，雅各伯家他们因着逃荒，一家七人到了埃及，在那里成了一个民族。原因是什么？源于天主的降福。那虽然被法老严厉的迫害，他们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是天主保护的结果，实现了对亚伯兰的许诺。当先知他们使用这个称呼的时候，突出的是对以色列子民道德的要求。为什么突出对以色列子民道德的要求？因为他们是雅各伯的后代。雅各伯的后代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啊？那是他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在西乃和他们立了约，所以要求他们遵守天主的训示，也就是按照十诫或者其他的法律去行事，并且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在出埃及十九章三节，他使用这个称呼表明，以色列子民作为一个民族，从现在开始起与天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这个新的关系，他表明要完全满全天主的要求。从这时候起，雅各伯家，也就是雅各伯家的后代，不再是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没有区别的一个民族了，而是被天主所特殊的招选，成为天主特选的子民。他们要满足天主对他们的要求，包括两点，一个是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除此之外你不可敬拜其他的任何神。那第二点呢，那就是按照他赐予你们的法律去生活去行事，按照公平和正义做人。这是在这里面用这个雅各伯家这个词的意思，那就是特殊的突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那接着来看第四节，在第四节中讲述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和对他们的照顾。你们亲自见了我怎样对待了埃及人，怎样好似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将你们带出来归属我。那在这里从三个角度描述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天主以他的方式像老鹰一样领导以色列子民。第二点是显示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爱怎样表达出来？是把他们背在翅膀上，这是对他们多大的爱。那第三点是新生活开始的象征。当天主像老鹰一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是新生活的开始，像老鹰一样 自由的在天空中翱翔，飞来飞去。现在他们不再被压迫，不再被管制，不再做奴工，而现在是开始完全新的生活。那这个是从天主的角度回顾以色列子民的旷野行进。那为以色列子民来说，旷野是流浪和生存抗争，但对天主来说是目标明确和顺利的拯救过程。那为以色列子民来说，他们充满了不满，充满了各种抱怨，但是对天主来说呢，这是天主向他们显示爱的一个过程，也是天主带领他们向许地进发的这个目标。都是在哪里体现出来？都是在这个旷野的过程之中，像老鹰领导他们一样。这是第四节的内容。那在下面接着就来到了天主告诉他们，当我和你们立约之后，你们和我的关系要重新的确立。这个重新确立的关系就是在第五节，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的确，普世全属于我，但你们应成为世界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希望大家记住这两节的内容，出埃及记的19章5到第6节，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圣经的内容。那在这里讲述成为世界的国家，它并不是讲述一次性的行为，比如说祝圣四祭，而是突出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接近。四祭是做什么的？四祭是代替人们行祭，祭献天主。当四祭祭献天主献祭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人可以接近天主。所以当以色列子民他们要接近天主的时候，是通过谁啊？是通过四祭。特别是在每年的赎罪节，四祭可以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人们的罪行赎罪。那在这里面讲述你们要成为一个四祭的国家，就是突出以色列子民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要把自己祭献给天主，以此接近天主。所以在这里面他突出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特殊的地位。那这个圣洁的国民，它是指向未来，在即将与天主的相遇中，以色列子民是圣的，因为天主是圣的。那与圣相对应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说是就是俗，或者是罪恶。其实用一个否定式表达比较准确，圣它和啥相对应？是和非圣相对应。那非圣它意味着是你远离天主，或者你有罪恶，或者是你不洁。那在这里面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意味着是你要接近天主，你不要处在这个非圣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意味着圣和非圣是没有相遇的空间的。这个思想贯穿整个西乃，成为圣洁的国民关乎接下来的显现。那你要想接近天主的显现和天主立约，你要怎么样？你要生活在圣洁之中。在出埃及记24章17节这样说道，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必定听从奉行。如果你听从奉行上主的话，意味着是你生活在圣之中。当你生活在圣的时候，你可以去接近天主。遵守法律不是出谷的前提，而是出谷被拯救的结果。以色列子民为此应度相应的生活。我们今天在参与弥撒领圣体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告诫？如果我们犯了罪，这就是在罪恶或者是非圣的状态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接近天主。在非圣或是罪恶的状态之下，这就意味着是有一堵墙， 横亘在天主和我之间。在此情况下，我没有办法逾越到达天主那里去。如果我犯罪之后犯了告诫，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也就是我的罪恶被洗净，这个时候横亘在天主和我之间的这个墙壁被拆除，我可以再接近天主。所以要记得，当我们接近天主的时候，我们要是圣的，如果是非圣的，或者是罪恶的，也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首先要圣洁自己，要净化自己，洁净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天主，否则人是没有办法接近天主的。出埃及记19章的5到第6节，这个非常重要的片段，它深深的影响了新约。那伯特禄前书2章的5节9节，他就以此来诠释基督徒的身份。那在那里这样说道，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祭司，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权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末世录5章10节，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祭司，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今天的我们和过去的以色列子民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们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这意味着是耶稣基督他是这座殿宇的基础，我们是建在上面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材料是谁啊？就是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块砖。通过我们的连接和结合，建成了这座属神的殿宇。这座属神的殿宇它应该是圣洁的，为的是奉献众悦天主的祭品。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5到第6节所记述的内容，它深深的影响伯特禄前书2章5节和9节的内容。这是非常好的两个片段，可以把它记下来，在生活中慢慢的去默思。接着就是第9节，当天主显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云彩降临的时候。天主在云彩中的显现，把出离埃及和西乃连在一起。那离开埃及的时候，为他们引路的是云彩、云柱，给他们指路，白天带他们前行，晚间给他们照亮路。那在这里面，当天主显现的时候，成为天主显现伴随的景象。他也出现在天主和梅瑟会面的时候。那云彩在这里是什么？是亚威或者是天主临在的象征。当云彩降下的时候，意味着是天主要降下来。一个最好的圣经片段就是出埃及记的40章34节。当会幕建造好之后，在这里说道，那时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当他们离开那个西乃之后，还有没有西乃？不会再有了。西乃是固定的，西乃的相遇是一次性的。可是会幕呢？会幕随他们而行，在会幕天主和梅瑟相遇，在那里指示梅瑟应该告诉以色列子民如何行事，所以会幕是成了移动的西乃。在西乃的时候，天主显现给他们，降临在那里。那当他们离开西乃之后，天主临在的地方是哪里了？是会幕。所以会幕成了移动的西乃。当天主要在会幕那个显现的时候，有云彩伴随。云彩意味着是天主降临的时刻，另一方面在云彩之中把人和天主隔开，人不可以见天主的面，这是天主显现时伴随的景象。那云在新约也指向重要的时刻，耶稣改变面容的时候，从云中有声音发出。 那人子来临的时候是在云彩之中，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云彩出现，把上升的耶稣挡住，门徒们再也没有办法看到。那末世来临的时候，像似人子者坐在云彩之上。在这里面，云彩它象征着天主临在的时刻，云彩它把天主和人分隔开来，人不可见天主的面，否则人要死去。这是天主在云中降来。那接着我们来看，人应该是在第三天把自己准备好，也就是在11节所记的内容，在第三天把自己准备妥当。因为是天主在第三天天主要降临在西乃，这里不是要求民众在三天内准备自己，而是在突出第三天要发生的事，区别于三天。那天主的显现不是在这个三天的这个过程或这个三天之内，而是在什么？而是在第三天，是在第三天。那在这个之前要准备好自己。第三天它是关乎生与死。西蒙和勒位在第三天为妹妹迪娜雪耻，创世纪34章25节。在第三天法郎的四酋长恢复职务，而四酋长被处死，创世纪的40章20节。第三天有人报告了达卫撒乌尔阵亡的消息，撒母耳记下1章2节。在第三天艾斯德尔获得君王的宠幸，艾斯德尔的5章1节。那更深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约，对观福音均三次提及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在第三天准备妥当，意味着是在第三天天主要降临在西乃，这要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面突出第三天的这个时间的节点。在第三天还要吹号角，这个号角它的希伯来语是Yobel。那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才吹号角，你在今天你也会看到，在一个特殊的日子，犹太人他们吹这个弯弯的羊角号比如说在新年的时候或者说喜年的时候都要吹这个羊角号。比如说那个拉丁语的 Jubileum， 它就是源于这个希伯来语，但是已经是没有这个特定的含义了。比如说德语还有那个英语它的这个字根都是在这个拉丁语。那这个拉丁语它又是从哪里来的？拉丁语又是从希伯来语的Yobel 来的，也就是这个号角这里面来的。这是在第三天以色列子民应该准备好自己。那接着我们往下来看，也就是15节，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记述。在这里天主告诉梅瑟，让以色列子民在第三天，依然是告他们在第三天准备妥当，更重要的是不可接近女人。不可接近女人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的认为是意味着是不可有房事。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中对于房事或者性爱所用的词。在圣经中对于房事和性爱的所用的词是kalaf。比如说在创世纪的20章4节，申命记的22章14节，以撒利亚的8章3节。可是在这里面，也就是15节还有整个圣经所用的这个词是 nagash， 接近天主，它从来就没有房事或者是性爱的意义。那相反，在西乃片段叙述与天主相遇的时候，常常是用这个字 nagash。 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9章22节、20章21节、24章2节、户籍记的4章19节。不可接近女人，它表明在与天主相遇前要在与天主接近还是男女接近中做出选择。不可接近女人是圣洁自己的一部分，通过放弃，这里特殊的提到性爱，使自己解脱于日常生活繁杂事物，专心于与天主相遇。在这里面，它其实 就是第三天不可接近女人意味着是一种放弃。这种放弃不单单是性爱的问题，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其他的一切，也就是使我远离天主的犯罪的人地事物，像我们在药理中那个所学的一样，使我远离天主使我犯罪引我犯罪的人地事物，那我都要做什么？我都要放弃。那在这里面提到是不可接近女人，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要放弃。在接近天主前，我要放弃。我要放弃意味着什么？要圣洁自己，我不去犯罪，我不去生活在不洁之中，以此把我和天主隔开来。当我放弃的时候，也就是我接近天主的时刻。当你犯罪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不愿意放弃，你愿意占有。当你放弃的时候，才意味着是你真正的去走向天主的这个时刻，或这个天主的路途。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才是真正走向天主的这个时刻或者这个起点。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了放弃，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信仰之中，意味着是你根本就没有走向天主，或者你没有办法走向天主。这是十五节的内容。那接着来看，也就是在第三天，天主降临在西乃山来。那当天主降临在西乃，要和他们立约的时候，有什么现象？有雷和闪电、浓云，这都是天主降临的这个外在伴随景象，显示出天主的荣耀。另一方面要掩饰天主的临在。为什么要掩饰？人不可以见到天主的面，人不可以听到天主和梅瑟的谈话，所以有云、有雷、有闪电这个外在的景象出现。那在这里面又提到了号角，不过这个号角它用的是另一个词，是shofar， 比如说战斗之前那个开始战斗的时候要吹号，或者说是警告敌人的进攻都要吹号角。那在朝拜中以吹号角宣布天主的临现，也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了，天主现在临在了。那雷也好，闪电也好，吹号角也好，都是天主临在的这个外在的伴随景象，告诉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要那个准备好自己。这是16节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来看18节。18节还有火的这个伴随的景象。那因着燃烧的力量，火是天主超越性的象征。在出埃及记的三章照教梅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荆棘焚而不毁，象征什么？象征着这个超越的力量。那震动和冒烟的山是天主显现的这个外在体现。那这个时候的山为以色列子民像一个火炉，要炼净和考验他们。当然这个是象征性的，这个时候的山像一个火炉，要炼净和考验他们。那16节和18节描述的这个超自然现象，环绕着出埃及记的19章17节民众从营里出来迎接天主。那在17节这样说道，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那当他们出来迎接天主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外在的景象伴随他们，看到有火，然后有闪电，然后有雷声，然后有震动的那个景象，然后有冒烟的山。那这一切都是这个外在的伴随景象。那接着就是在20节到25节的内容，而20到25节内容很简单，也就是在接近天主前，你要准备自己，你不可以闯到山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避免你被击杀。在出埃及记19章的记述中11节的后半段，也就是11节的 A 那个 B 和 C 到第13节的 AB 这里面，它和20到25节是相同的。这个相同点体现在就是在人和天主相遇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界限。 这个界限它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就是你要圣洁自己，当你圣洁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走向天主，接近天主。那另一点就是当你接近天主的时候，你不可以跨越这个界限。比如说在旧约中记载的最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到至圣所去，只有那个司祭才可以去，或者说是你不可以手扶那个约柜，比如说那个乌杂当他扶约柜的时候他被击杀。所以说当一个人他跨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进行一种犯罪的行为，要被天主击杀。所以在这里面告诉以色列子民，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应该接近天主，接近天主之前要首先圣洁自己。这是大约在11节到13节记的内容。我们要接近天主，但是不可跨越这个界限，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那这就是20到25节的内容。整个的创世纪出埃及19章讲述的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准备。那这个立约的准备可以以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进行比喻，也就是像两个人结婚一样。19章的内容也就是像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他们发现对方可以走进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两个人决定要去民政局登记领结婚证，我们可以结为夫妇了。那在19章就是到了这个时刻，他们准备要和天主立约，和天主走进这种特殊的关系。那这个是什么呀？是一个特殊准备的时期。那在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以色列子民和天主走进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只有以色列子民可以成为天主特殊的选民，也只有天主成为以色列子民的天主，成为他们所信的神。所以在旧约之中，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这种特殊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的民族没有办法来代替，或者是走进，只有以色列子民。所以在19章其实就是讲述天主和以色列子民要开始一个全新的关系，这个全新的关系要以法律、以盟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确定下来这个仪式，也就是在这个西乃立约，通过外在这个仪式以色列子民都可以经验到，都可以看到，以这种形式来确定双方彼此间的关系，也就是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你们的天主。那现在我们以祈祷来结束今天的讲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你在西乃和以色列子民立约，接纳他们为你的特选子民，但你要求他们要圣洁自己，不要接近圣地，为的是让他们准备自己在接近你的时候不跨越这个界限。主天主，求你使我们在接近你的时候圣化自己，求你使我们在接近你的时候不逾越这个界限，让我们在祈祷中，在感恩圣祭中，在聆听你圣言的时候惊艳你的临在。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